十二篮子。
平安，
下边我要为你读的信息是为主用与出代价。神在宇宙里头有他的计划，从历世历代一直到永世，神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着他的计划，而他的计划呢，都是要借着人来做的，并且是要做在人身上。因此呢，所有他造以及蒙他救赎的人，都是他所要得着，为要完成他计划的人。不要以为神今天用你是一件偶然的事哦，神用你完全是出于他预定的计划。凡是被他所用的人，都是圈在他计划范围里头的。因为神的计划乃是在人身上得以完成，所以他用人的限度就极其广大。今天在地上的人，只要是一个国家的国民，他就在那个国家用处的范围之内。同样的呢，只要我们是神国的人，也就在神国用处的范围之内。每一个蒙恩得救的，都有被神使用的地位和可能，但是神为着要在人身上确定他的用处，所以呢，每一个被神用的人，不仅是为神所造，蒙神救赎，并且呢，为神所召。神所以造人、救人，为的就是要用人。不过凭着人的感觉说，创造和救赎在人身上还都不能确定神在他身上的用处，所以神呢必须再加上呼召，用意呢就是确定神在人身上的用处。换句话说，在我们的感觉里，总以为主虽然是创造我们，并且呢救赎我们，但是呢还不一定用我们。只有当我们清楚得到主呼召的时候，才能够确定的说主是要用我们。所以神的呼召对我们来说，乃是确定他要使用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到底神有没有呼召我们呢？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神呼召我们呢？今天在基督教里头，常以为要明白神的呼召是一件很难的事，哪知道这件事啊并不难。我们只要问问自己，从我们得救的那天起一直到现在，有没有一次在我们里头觉得要被主用？里头有一种极微弱的声音，或者是极轻微的感觉说主要用我们。只要我们有一次这样的感觉，就该知道这就是主来呼召我们。请你记得，在每个人里头，那个愿意被主用的心，都是主极大的工作。这个工作比主创造我们的工作还要大。主创造我们的工作远不如主在我们里头给我们一个愿意为主用的心工作大。主每一次这样在人里头做工，就是主莫大的眷顾。换句话说，这也就是主临到人，主来访问人。我们原来呢是连主都不要的人，哪会有心给主用呢？ 如今我们里头竟然会有这个愿意给主用的念头，就证明啊，必定是主的眷顾，是主的恩典临到了我们。六千年来，神曾经千万次、无数次的临到人、眷顾人。可惜，今天在教会里头，这种感觉没有得到够多的启发。神呢，常常临到人，但是却常常给人摆在一边。不要以为说必须从天上发声如雷，或者是遇见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遇见的大光，那才是神的呼召。实在说起来呢，我们里边那一点点微小的声音和感觉呀，就原则来说，跟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所得的呼召一点儿没有两样。就如同我们早晨看见微弱的太阳和中午看见强烈的太阳，光热程度虽然是有差别，太阳呢却仍然是一个。同样的，神呼召人有的时候也有超凡的情形，但是通常他都是很自然的临到人、眷顾人。当神的眷顾临到人的时候，就是人为神用的确定和开始。我们前边说过，主的眷顾呢，是人为主用的开始。这一个责任100%的是在主那儿，在主那边。主若是不眷顾，我们呢就没办法。但是圣经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除了主的眷顾之外，在人这一边也有我们该尽的责任。是什么呢？那就是出代价。无论是旧约的摩西、大卫，新约的保罗、彼得等等的人，他们都是蒙主眷顾而出代价的人。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给主预着的时候，主并没有立即把能力、启示、恩赐给他，只叫他到城里头去，在城里头有一位小门徒亚拿尼亚要来告诉他该做什么。以后保罗所以能够为主大用，乃是因为他肯出代价。主那边呢一直有眷顾，那他这边呢一直是出代价。所以要为主用，是开始于主的眷顾，但是能为主用却在于我们肯不肯出代价。人若是答应主的呼召，他所出的代价实在是无限的。没有一个人在今天能说我出的代价已经够了，连保罗也是一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直到有一天连命都舍了。保罗到了写提摩太后书四章的时候，可以说他的代价差不多都出完了，但是他仍旧往前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有主的眷顾，并且我们所蒙到的眷顾都是相同的，但是我们在主手里的用处却有差别。这就是因为我们出的代价不同，保罗出的代价比别人更多，所以他的用处比别人更大。虽然说主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这个话的意思是指还没有蒙眷顾的那些外邦人说的。就如同法老这样的人，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呢，已经是蒙主眷顾的人了，所以现在我们不是蒙眷顾不蒙眷顾的问题了， 乃是肯不肯出代价的问题。我们在主手里的用处，就看我们出的代价怎么样。出的代价多，用处就大；出的代价少，用处就小。六千年来的眷顾已经够多了，教主叹息的就是我们出的代价太少了。所以今天主的工作进展缓慢呐，主还不能马上就来。圣经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主是一直等人出了出代价，答应他的使用。以赛亚书六章八节的话，我们领会的实在是不够深。那儿的含义是说，主在宇宙里头有一个大的心愿，要等候人来答应他的呼召。他在每一个时代都要做工，但是缺少人答应出代价。什么时候在地上有一个人肯出代价答应主的使用，他就必定使用他。人的答应有多少，主的使用也就有多少。现在我们思想上山的意义。圣经里头记得第一个上山的人就是挪亚，他是在方舟里头经过洪水而达到亚拉腊山上。洪水的审判不重在审判罪，乃是重在审判顶撞神的世界。挪亚上山就是象征从审判里出来，脱离一切反叛神的情形。当他到了山上，一切反叛神的情形都成为过去了。所以圣经上说到，人在神面前上山的意义呢，第一个就是脱离背叛。整个的世界都落在反叛神的里头，只有上山的人是从反叛里头出来。第二，就是从死里复活，高升到天上。挪亚上山以后，因为是脱去了背叛，并且是死而复活，结果呢，就能在一个新的时代里，代表神在地上的权柄。所以挪亚上山的意义，就是代表所有后来的人在神面前上山的意义。每次神要人上山，都是要人脱离背叛，经过死而复活，而在地上代表神的权柄。这是人上山意义的总纲。但是以后在圣经里头的上山呢，还有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得着启示。从亚伯拉罕上摩利亚山起，直到约翰在拔摩岛上上山为止，都是重在启示。亚伯拉罕上摩利亚山虽然是为着奉献，但是呢，最终还是为着启示，叫他一面认识神是耶和华以勒，一方面呢，认识神在地上的工作。因为神在那儿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是他在地上要做的工作。这以后摩西、以利亚他们的上山，也都是得着启示。到了新约，主带着门徒们上山，也是为着启示。最后约翰在拔摩海岛的山上，更是为着得到启示。 约翰上了山，就把上山的意义完全的说了出来，就是离背叛，死而复活，完全在地上代表神的权柄，并且得到极奥秘的启示。上山而得到启示的意思就是说，要得到启示就必须出代价。换句话说，上山就是出代价。马太福音5-7章山上的教训是接续在会堂的教训之后的，也是在会堂的教训之外的。会堂的教训是平常的、普通的，是很多人听见的，但是在会堂教训之后，主就上了山，在山上的教训是天国的教训，是高的，是专一的，是只有少数跟着主爬上山而到主跟前来的人才能够听见的。上山就是出代价，到主跟前就是亲近主。历代很少人能领会马太福音5-7章的教训，因为很少人肯这样的出代价。我们若是要得启示，就必须下决心肯出代价，里边还要亲近主，这是上山得教训的基本条件。亚伯拉罕、摩西、主的门徒们都是这样出代价亲近主而得到启示的。尤其是约翰在拔摩海岛上，更是当他出代价并且在主日亲近主的时候得到启示的。所以我们今天都应该学习这一个功课。福音书里头多次提到主呼召人，认真的说，主的呼召还不重在叫人得救，大部分呢都是重在叫人跟随主。就像来跟随我，要撇下一切跟随我，要变卖一切来跟随我，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这些圣经节还有许多其他地方的圣经都给我们看见，跟随主的人要出的代价是多么的厉害。在福音书里头，主向我们蒙召的人唯一的要求呢，就是撇下一切。一切就是所有的，有5000的出5000，有50000的出50000，这两个呀都是出了一切的代价。在主看，他们出的代价都是相等的。那一天主称许投下2个小钱的寡妇，因为他是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不一定投钱最多的人才是出代价，乃是头上一切的人才是出代价。主从来不计算我们出了多少，主乃是计算我们是不是出了一切。福音书里头所要求的一切，乃是我们原有的一切，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房屋、买卖、学问、地位、名利、爱好、雄心、习惯、性命，这一切的一切，就是福音书里头所要求的代价。比方，今天我们还有很多人没有完全断绝亲人的关系，这不是说 要在做人上断绝关系，乃是在心情上断绝关系。总括一句话，要把我们原有的一切都撇下，这是主最厉害的要求。无论什么时候你一碰着主，主就一定向你有要求。没有一次你真摸着交通而主没有要求的。主对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是永不会满足的，他一碰着我们就向我们有要求。主最明显的同在就是当他向我们有要求的时候。就我们而论，当我们失去交通的时候，才没有感觉到主的要求。但就主而论，只有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主向我们才不再有要求。今天是主用人的时候，是主要得着人来为他做工的时候，所以今天主一直向我们有要求。而且每一次在交通里的要求都是很细微的，以后呢就逐渐的越要求越大，越要求越深，越要求越厉害。我们若是把要求的感觉压下去，那是最吃亏的事，那就会叫我们失去交通，并且久而久之主在我们身上走不通，就只好转到别人身上去。我们若是答应主的要求，学习顺服，肯出代价，就越来越有敏锐的感觉。学习到一个地步，几乎是整天都会感觉到主一直向我们有要求。我们若是不答应主的要求，不肯出代价，就会有两个结果。第一，就我们而论，是忧忧愁愁的走了。第二，就主而论，主在我们身上就不能显出用处来。所以弟兄姊妹，宁肯顺服错了，也不要不顺服。宁肯顺服过了，也不要顺服不及。另一方面，我们若是答应主的要求，也会有两个结果。第一个，满有喜乐。第二呢，就是显出用处。我们要看见，为主用的基本条件就是答应主的要求。这样的人，即使是道理明白的不多，还能够为主所用；即使是祷告的不多，也还能够为主所用。因为答应要求出代价而得的能力，往往是远胜过祷告多而得的能力。答应要求出代价而得的能力，也常常远胜过圣灵浇灌的能力。今天很多人注重圣灵浇灌，却没有看见当日五旬节得到圣灵浇灌的人所出的代价是多大。他们是撇下一切来到耶路撒冷楼上的人，他们很多人想要得着圣灵浇灌，却不学习出代价的功课，所以很多的工作是做了，却看不见工作持久的存在。要工作能存在，做工的人非学功课不可。工作能存留多久，是看做工的人功课学了多少。工作的能力是在于学功课。要学功课，就必须出代价。人在主面前的用处，是根据他在主面前 出的代价有多少。我们谁都羡慕保罗，也羡慕彼得，羡慕他们这些人在主面前的用处，却忽略了他们在主面前曾经付出极大的代价。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若是没有多少用处，唯一的原因呢，就是我们不肯出代价，不肯答应主的要求，不肯撇下我们原有的名誉、学问、地位、前途和我们的一生。因此我们没有多少主的同在，也难得在交通上遇着主，自然在主的面前就没有多少用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代价和福音书的代价不同，福音书的代价是我们原有的一切，腓立比三章的代价呢，乃是重在那些能叫我们侍奉主的一切。例如腓立比三章的万事，就是我们在侍奉上所有的能。我们能侍奉，能讲道，能做见证，能探访，有口才，有精力，这一些都是腓立比书三章所要求丢弃的东西。腓立比书三章是追求经历基督，得着基督。保罗是丢弃万事，为要得着基督。换句话说，就是丢弃叫他能侍奉神的那些能，为要得着基督来做他的能。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口才、我们的道理和信息都要甩在一边，让基督来做我们的能力，做我们的口才，做我们的信息。只有这样出代价，才能得着基督。举个例子来说，比方我们常常出去探望，慢慢的呢，对探望的事就学会了，就以为有经历了。但是这一个探望的经历，若是不肯为基督而丢弃，结果探望呢，就不能叫我们经历基督。因为我们一直保留我们的会，基督就没办法进来。当我们丢弃自己经历的时候，以后再去探望，就不再靠自己的会。从前呢，是把会探望当作有益的，如今因基督却把它当作有损的。虽然我会，却把会丢弃如粪土，这样就换来基督，经历基督。腓立比书三章的代价，并不是一个基督徒开头和初期的代价。基督徒开头的代价乃是福音书的代价，腓立比书的代价是在福音书之后的。没有出过福音书代价的人，绝不能出腓立比书三章的代价。福音书的代价是用不着资格的，是开头的。腓立比书三章的代价却是有资格的。人在福音书里出了代价，才能够在使徒行传里头有侍奉。人在使徒行传里头有侍奉，才有经历，才有资格出腓立比书三章的代价。人出了福音书的代价而有侍奉的经历，如果他一直保留着这些经历不肯丢弃，结果呢，就没有新鲜的经历，就不能更多的经历基督。所以保罗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从前的经历不管怎么好， 都是背后的东西，都要把它忘记。即使是从前讲道救了3000人，也要把它丢弃如粪土，才能得着活的基督。以往的经历若是不丢弃，就不能经历基督，就没有新鲜的经历，在侍奉上就没有新的用处。有的人在主面前，他的用处是陈旧的，不够活，就因为他不肯出腓立比书3章所说的代价。腓立比书3章的代价，就如同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祭坛上。以撒原来是神所应许的，是从神得来的，但是还得摆上。照样，连我们以往在主面前所学的功课都得摆上，这就是腓立比书3章的要求。这一个要求是更高的。福音书的代价呢，乃是初期跟随主的人在开头所付上的。到了腓立比书信这儿，这一个人已经是有相当的侍奉，也相当认识主，相当属灵，相当有得着，相当有经历了。这个时候，腓立比书3章就要求他把这些相当丢弃。这些相当虽然都是好的，都是以撒，却都是背后的东西，所以呢，必须忘记，必须当作代价付出去，才能够有新的经历。我们必须这样，在侍奉上才会有新的用处，有活的用处。圣经上另外一处说到出代价，就是启示录3章18节。这儿提到三个买，要买火炼的金子，要买白衣，要买眼药。这些买都是代价的问题，都是主吩咐我们出的。这儿的金子重在神的性质，神的成分。老底家的教会里头，泥土多，金子少。换句话说，在他们中间，神之外的东西太多了，神自己的成分呢，却太少了。所以主呢，就劝他们买金子。这儿的白衣，白是指着纯洁不杂，衣呢，是指生活为人。所以白衣的意思就是生活为人，显出神自己的纯洁。第三件说到眼药，就是要擦眼睛，因为眼睛有病，看不见光，所以呢，要买眼药来医治，眼睛才会明亮。在正常的情形里头，基督徒里头的性质该是纯的，外边的生活呢，应该是洁白而又明亮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去买，需要我们出代价。现在我要为您播讲的信息是粮与流，经文是约翰福音7章37到38节，以西结书47章1到10节12节。我来为您读约翰福音7章37到38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圣经里头， 水呢是一件很重要的东西，水有很重要的意义。在创世纪的第二章里头，神创造人以后呢，把人摆在伊甸园里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这就给我们看见水。你往后看，圣经里头常常提到水的问题，河的问题。诗篇36:8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先知书也说到河，特别是在以西结书第47里头，描写的那么样的清楚，让我们看见那个水怎么流出来成了河。在福音书里头呢，特别在约翰福音这卷讲生命的书里头，主耶稣也多次提到水。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主又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圣经末了的一章啊，就是启示录22，说到新耶路撒冷城里头有生命水的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以上这些地方说到水，是圣经里头用来象征神的生命的。我们接受主的生命，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头来，就像一个泉源和我们接上了。我们得着主的生命，我们就和生命的泉源连在一起了。约翰福音7:37-38那说，这水进到我们里面，要成为活水的江河流出来。我们在这儿所要看的问题呢，就是在我们里边的生命怎样能流出来，流得像活水的江河一样。约翰福音7说到流，以西结书47也说到流。约翰福音说那个水要成为江河，以西结书呢也说那个水成为河。我们把以西结书所说的和约翰福音所说的连在一块儿，就看见这个水怎样流出来。这个水怎样流出去呢？就是凉。在以西结书里头，你看见凉一凉，水呢就到了怀子谷；再凉一凉呢，水就到了膝；再凉一凉呢，水就到了腰。凉到第4，水就成了可浮的水，不可趟的河。从这儿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约翰福音7所说的水，如果要从我们里头流出来，像江河一样，是借着以西结书47所说的凉。我们把这两处圣经连起来，就看见流出活水的窍就是凉。这里的凉是什么意思呢？按以西结书来看，这里的凉是分别为圣的意思。以西结在异象里头所看见的那个人，他量了好多地方，42:20说，他量四面，四围有墙，长500肘，宽500肘，为要分别圣地与俗地。这儿的量呢，就是分别圣与俗，就是从俗的里边把圣的分别出来。哪一块地量过以后呢，就表明这是圣地，不是俗地，就分别为圣归于神。神要把我们分别为圣归于他，他呢也要把我们量过，在我们身上什么地方被神量过，什么地方就不再是俗的，而是圣的了。 本来呢是属世的，量过以后呢就是属神的了。以西结书40章1到3节上说，以西结在与神交通的时候，在神的意象里头遇见那个量的人，那个量的人的形状呢像铜一样。圣经里头说到人遇见神或者是他的使者，常常提到他的形状，像启示录4章里头说到约翰看见神坐在宝座上，他的形状呢好像碧玉和红宝石。这儿以西结所遇见的那个量的人呢，形状像铜，铜在圣经里头的意义就是审判，祭坛是铜的，表明审判，铜蛇是铜的，预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人受审判。量的人形状像铜，这个意思就是他是审判者。在量的时候，一方面是分别，一方面也是审判。量是有一定的标准，一定的尺度的，马马虎虎的人不能量，不分好坏的人不能量，不懂度量衡的人不能量。当我们与神交通的时候，受神光照的时候，我们就会遇见那个量的人。当神量我们的时候，就显出我们什么地方是够不上神标准的，是神不喜悦的，是神不要的，这就是神的审判。以西结书第47章说，水是从圣殿的门槛下边流出来的。第一次量呢，水就流到槐子谷那儿。第二次量呢，水更深一点了。第三次量更深了。第四次量，水就成为河了。圣殿是什么呢？圣殿就是我们人的灵，我们的灵成为圣殿，神的灵呢住在我们的灵里头，所以生命的水是从我们灵里边流出来的。这个水怎么样能够从里边流出来，越流越深呢？这个窍就是量。比如你得救了，一天早上你跪在床前祷告，你来到神面前，你摸着了神，那个时候好像有一个人从天上降下来，审判你的嘴唇和舌头，说你的嘴唇多么污秽，你的舌头多么尖刻。这个时候啊，你的嘴唇和舌头就受了神的审判。神的光审判你的时候，你就自责，审判你自己，说我的嘴唇是污秽的，我的舌头是尖刻的。像以赛亚书6章5节说到以赛亚在异象里头遇见了神，他就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你遇见了神，你的嘴唇和舌头受了审判，接下去呢你就祷告说，我的嘴唇是污秽的，求主的血洁净我，从今天起我的嘴唇和舌头都归给神，让神来使用。从这个时候起啊，你的嘴唇和舌头就分别出来了。你再说轻浮的话，你再说伤人的话，你里头过不去，你不能再像从前那样随便的说话了，因为你的嘴唇和舌头都分别为圣，归于神了。哪里经过审判，哪里被量过，哪里也就有生命的水流出来。多少时候你传福音没有能力，就是因为你的嘴唇和舌头没有量过，所以生命的水呢 不能从你的嘴唇和舌头上流出来。当你被神光照了，审判了，量过了，生命的水就从你身上流出来了。神一次量了你还不够，神还要量二次、三次、多次的量你。神第一次量了你的嘴唇和舌头，也许神第二次就量你的衣服和装饰。你被神量过之后呢，别人再遇见你啊，好像从你的头发上都滴下了生命的水来了，从你的衣服上呢也滴下生命水来了。里边饥渴的人因着你的服装就解了饥渴，里边枯干的人因着你的服装就得着滋润，里边黑暗的人因着你的服装就得着光照。因为你的服装经过了神的审判，经过了神量过了，已经分别为圣了。在你身上你被神得着多少，生命的水呢就能够流出多少。你让神得着的更多，生命的水呢就流得更远更深。水流得远不远，深不深，都根据被神量了多少。水是从圣殿的门槛下往外流的，你得救了，神的生命在你灵里，要从你灵里流出来。神量我们是从我们里边量起。有一天你亲近神，神遇见你的时候，他要审判你里边爱的问题。神在他的光中照亮，叫你看见你的爱没有被神得着。虽然呢你蒙了神的爱，但是你的爱呢还是贴在神以外的人事物上，所以神要审判你的爱。他让你知道，直到现在你还没把你的爱给他。这个时候你自然承认你的罪，责备你自己，你就说，神啊，从今天起我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你。那你的爱被神量过了，生命也就流到你的爱里头来了。有一天你亲近神，神要来审判你的思想，他让你看见你的思想好像没有缰绳的野马一样，你的思想还没有归向神。我们如果从来没有学过靠着灵管理我们的思想，从来没有让神管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呢就像野马一样，跑到这儿跑到那儿。当神让你看见这个，你就要认你自己的罪。你祷告了以后就来了一个心愿，向神说，从今天起我所有的思想也都归给你。这样一量过呀，生命呢就流到了你的思想里头了。有一天呢你遇见了神，神呢要审判你的意志，你的意志多么倔强，从来没有学过顺服。这个时候呢你就要认你自己的罪，你的意志就在神面前折服了。你祷告说，神呐，从今天起我不拣选我所拣选的，我只拣选你所拣选的。神量了你的意志，生命呢就流到你的意志里来了。量到这儿就完了吗？不，神还要量。 神还要量你的身体，量你的脚，量你的手，量你的嘴，量你的耳朵，量你的眼睛。你身体的各部分都很好，都很有用处，但是呢，你没好好的给神用，没有为着荣耀神而用，所以神要来量你。有一位50多岁的老妇人，别人向她传神的话，她听不见，可是她儿子跟媳妇很小声的说话，她都听见了。她的耳朵呢，就是没有量过的耳朵。有的人的眼睛啊，东看西看，很灵活，但是读圣经呢，就不行了。他的眼睛只能在街上用，不能在圣经里头用，他的眼睛没有量过。有一天神遇见他，神要审判他的眼睛，他就承认他的罪，说在眼睛里我不知道有多少的情欲，求主用宝血洁净我。从今以后，神呐，我要把我的眼睛分别为圣，归给你。有的弟兄，他的眼睛看你一下，不必说什么，生命呢，就已经进到你里头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睛已经受了审判，已经被神给量过了。神呢，不只量我们的魂内，量我们的身体，神并且要量我们的生活，量我们的家庭，量我们的学问，量我们的钱财，量我们的一切，好叫他的生命能够丰丰富富的从我们的各方面流出来。我们若要流出神的生命，就得被神量过。神量我们是从里边量到外边，一步一步的量。按着以西结书来看，量至少有4步。第一次量了1000肘，水呢到踝子骨，脚浸在水里头，走路就不能像从前那样方便了。一个被神得着的人，自己的脚都是不方便的。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喜欢自己随便走路，不喜欢受神生命的限制，他们也就不喜欢被神量。被神量过的人呢，他的脚就不能随随便便的走路了。第二次量，水就更深了，自己更觉得不方便了。你越被神量，你自己的活动就越不方便。第三次量，水到腰了，你这个人呢，就被水包围了。一个基督徒到这个地步，他几乎是没有自己的活动了，他在神面前被光照，被审判，被量，被神得着到一个地步，生命呢就把他限制住了。这样的经历是宝贵的经历。你遇见这样的弟兄姊妹，他的眼珠啊不那么转动了，他的话不那么尖刻了，他的手和脚也不轻举妄动了，因为他在神的生命里头更深了，因为在他里边被神得着更多了。那最后一步呢，约翰福音第7章所说的河来了。这个人呢， 就浮在水上。到这个时候，他这个人就完全顺着水性而行动了。这一点就是盖恩夫人最后的经历，他失去在神里边了，这是最深的一步。弟兄姊妹，生命的水从泥里边流出来的秘诀就是粮。在你跟神交通的时候，神要量你，你口里所说的奉献还不是真的奉献，只有被神光照以后，被神量过以后，才能够分别为圣，那才是真的奉献。在你的心愿里头，你想为着神，你想把一切都给神，这还没有用，必须神光照你，神审判你，神量你，把你分别为圣归于神，这才有实际的释放。量的越多，生命的水就流的越广越深。生命的水流到哪儿呢？哎，哪儿就结出生命的果子，就能够把生命供给别人。但愿我们被神一次一次的量过，好叫神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流出来，越流越深，越流越远，正如活水的江河一样。